2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老师，讲道题目看见主的能力。
感谢神，我们又再一次的聚集在神的殿中，要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属他的子民，当我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都一起用赞美来欢迎他，主的宝座要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赞美，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欢迎主对我们来说话。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主啊，你没有任凭我们，在过去我们的黑暗里面，主你没有任凭我们在那里挣扎孤单，谢谢你，你救拔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谢谢你，将一切的恩典都归给你。主，愿你预备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向你承认，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谢谢你使用我们的软弱，即使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你还使用我们。主啊，谢谢你，愿你使用我们的软弱成就你的刚强，成就你美好的计划。
中，我真的微不足道。
心情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心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夜空的星星，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
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谢谢。虽然我是这么的渺小，我是这么的软弱，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谢谢你没有任凭我在那个孤单，在那个黑暗里。谢谢，谢谢你总是以你的恩手触摸我，对我的心说话。主啊，因为有你，因为有你，使我的软弱能够变成刚强。不是因为主你使我刚强，主啊，乃是你使用我的软弱，成就你的刚强。主啊，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主啊，我是软弱的。主啊，我不要再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主啊，我要依靠你的灵。主啊，我要欢迎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主啊，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主啊，不只是我自己，我也将我的家庭，我也将我的职场，将我的工作，将我的学校，主啊，将我的团契，将我的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知道一群软弱的人在一起，主啊，若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愿你亲自的同在。主啊， 常，你无尽的爱，你永不失败的爱。主啊，谢谢你。
巴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晚上，我们又再一次的聚集来到你的圣殿，透过敬拜暖化我们的心，透过敬拜再一次让我们的与你的关系更亲近。我们也恳求主透过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一个启示。求主你 在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宣讲的，让今天来参加礼拜的都能够同得益处。我们现在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请黄工来带我们念今天的一个经文，请大家请坐。
哥林多后书12:1-10，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同工。在前几天，有一天我在跟穆安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说，爸爸，过年什么时候快到，是不是快到了？我就很纳闷说，诶，过年不是刚过去而已吗？他怎么会问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穆安说，爸爸跟你说，那个元宵节刚过而已，所以过年还要很久很久才会到。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过年，或许是这样节庆的一个感觉，或许是可以领很多的红包，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过年。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过年，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腊肉可以吃啊，有香肠，也有那个乌鱼子。在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生活那么富裕，所以大概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影片上所看到的这些腊肉啊、乌鱼子还是香肠，也成为那时候大家那个过年在送礼的时候的第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富裕，大家也开始注重健康，有那个健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大家平时都已经吃得很好了，所以这些健康食品开始成为过年送礼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看到 PPT 上面所显示的，在105年1到8月，就是说我们送礼的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健康食品，经过食卫署的调查，很多是夸大它的功效，很多其实是违法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不孝的商人，他们为了商业上的利益，他们请很多名人，也请很多明星来做这些代言，他们夸口这样子有很大的疗效，吃了这个你的身体会很健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为了自身的一个利益，夸口自己的一个能力与成就，所以造成今天社会风气的一个败坏。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形在哥林多教会跟当时候的情况是很像的，也对教会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候有一群假使徒，他们不但夸口自己的能力，而且诋毁保罗，想要获取在宗教上的一个利益。 当时候保罗所面临的是一群假使徒，然后这一群假使徒他们都具有犹太人的一个身份，他们利用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加上他们拥有很好的口才，很好的学识，他们夸口自己有属灵的经验，他们可以看见异象，他们也可以行神迹奇事，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来迷惑当时候的一些信徒，他们把自己抬得很高，然后也把保罗贬得很低，他们认为他们有自己有能力能够领导哥林多教会来对抗保罗。当时候的哥林多城它是典型的一个港都，它是世界的一个商业的中心，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繁荣，然后也因为是世界的一个国际类似国际贸易中心，所以当时候聚集了很多的文化在那当中，所以当时候的教会也受到了异教文化的一个影响。在哥林多教会那边拥有很多的神庙与庙祭，所以是相当相当的淫乱。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保罗一方面要教导教会要坚持信仰，保持圣洁，不受当时候世俗的一个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受到假使徒的一个攻击，所以保罗可以说是遇到相当大的一个困境。透过今天的一个经课，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如果是在他的软弱当中依靠上帝的能力，成为他软弱时候的一个帮助。我们看到在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自夸是无益处的，但是因为受到假使徒的一个影响，他的攻击贬低他的能力，所以保罗不得不将他自己过去他曾经被提到三神天的一个属灵的经验说出来，用此来证明说他自己也是有从来自上帝给他的异象与启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天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有一种说法是天是有七层天，另外一种说法天是有三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天是三层的，在经文我们看到天是三层，第三层天代表就是最高的，也就是上帝的一个居所，这也是代表保罗他曾经有被提到上帝的居所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保罗在过去他一直没有去跟人家分享他这一段的属灵经验，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是个人性太强，所以在保罗的信仰观念当中，他觉得除非这个属灵的经验他是对传福音是有帮助的，对信仰是有帮助的，不然他是不会主动提到他。如果夸口自己的属灵经验是为了获得掌声，是为了高抬自己，保罗认为这是窃取上帝的一个荣耀。所以在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绝口不提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是怕人有人高抬了保罗他的本身，将焦点放在他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在他所宣讲的福音宣讲的真理所听得到上面。所以在这里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任何的属灵经验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这是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节的四章第七节这样子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领受，来自上帝的领受，既然是来自神，那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保罗，不论成就什么事，凡事就是要将一切归荣耀给上帝，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一个恩典，不像那些假教师他们彰显自己高抬自己。神学家加尔文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学生说，如果你在讲台上讲道，当你下讲台的时候有人赞美你说哎，你今天讲道讲得很棒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呢？然后这个学生他就抓抓手，哎，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讲道讲得很好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讲道讲得很好是让人更认识神的福音，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加尔文是要告诉他，当你讲得很好的时候，人家赞美你的时候，你就容易会产生骄傲之心，容易看不见神的一个荣耀。你产生骄傲的时候，那个魔鬼其实就容易在你的身旁。所以他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领受的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服事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与我们同在，是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不是靠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也是在学习，在服事上，当我们得到别人赞美的时候，我们学习将一切的荣耀是归给上帝，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恩典借着我们人，借着我们本身的身体肉体在事工上面。所以我们要舍弃自己骄傲的一个心态，要更用谦卑的心来服侍。保罗是一个常常领受神启示的一个人，在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了怕领受的启示太高太深而抬高自己而产生骄傲之心，所以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来折磨他，但这一根刺也成为他的一个提醒。我们如果同工的话，请帮我放下面一段的 PPT。 好，有了，那个感应不是很好。所以关于这根刺，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有提到，也做了一个探讨，说这根刺可能是他身上的一个疾病，这根刺也可能是在情欲上的，也可能是在属灵上的一个征战。不论是哪一种推论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根刺对保罗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当我们遇到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求上帝将我们来医治我们的身体上的病痛，将我们的病痛来挪去。保罗也是一样，他三次求主使这一根刺离开他，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回应他的一个祷告，反而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后来保罗再也没有再祈求上帝将这一根刺从他的身上挪去，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他在软弱当中他领受从上帝的恩典而活，然后也在软弱当中经验上帝的一个大能。所以他在第十节当中宣告了一句大有能力的话，就是我什么时候感到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到刚强。因为他体验到了，每当他在软弱的时刻，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是与他同在的一个时刻。很令人感动的一句话，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到刚强。因为我们知道，在软弱的时候，就是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刻。因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再一次，我们的生命经历神，我们再一次依靠神，回到他面前的时刻。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这样子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而这些不如意的时候又常常是我们软弱的一个时刻。当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内心会常常有惧怕，会惶恐，我们甚至不知道要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将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来经历到一个挫折。我们唯有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寻求上帝、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经验到他其实是没有离开我们的，反而是在每一次软弱的当中，他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再次经历到他的恩典，经历到他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他更接近、更紧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他连结。每一个软弱都是成为见证主的一个时刻。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可文老师 回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我想透过这一次泽伟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当中，我们都非常的难过。但透过几次我们去探访泽伟，跟他聊天，去了解他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神利用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翻转了泽伟他的生命。在我们谈话当中，泽伟说，我一生要为主而活，当我好的时候，我要站出来为主做见证，我要站出来服侍神，我一生就是要为主而活。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我们人看起来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但是这却是神大大的动工在当中。有时我们看到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但是透过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个重价的那一个恩典与我们的同在。所以让每一个软弱都是可以称为见证主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感人的一个见证的背后，其实就是在人软弱的时候，在困境的时候，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与大能的一个时刻。所以因着上帝的一个大能，我们要让每一个软弱都是成为经历神的一个同在见证主的一个时刻。在科技相当进步的今天，我们人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成就，我们就感到相当的满足，甚至我们觉得人好像相当的一个伟大。但实际上人是那么那么的软弱，是那么的渺小，一场的意外，一场的灾难都可能造成人严重的伤害与很大的一个影响。2006的大地震已经届满了一周年，我们看到过去去年的这样的一个灾难，让许多的家园一夕之间就变了调，也造成许多家庭天人永隔。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喜欢大排长龙去买乐透，在彩券行前面，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个希望，就是可以得到头奖。但是我们看到国外经过许多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看似带来一个祝福，但是他后来的结果并不是带来很好的一个结果。很多人没有因为这样子突如其来的一个财富拥有更好的生活，有的人因为这样子反而家破人亡，迷失了他人生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来思考，人真的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掌握自己的未来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来限制神的一个作为，特别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无法去突破，有很大重担的时候，这些事情会让我们想要逃避，想要离开，想要放弃。这些事情让我们的负面的思想甚至高过神的一个意念。这是每一个人的软弱，也是你我的一个软弱。但是撒旦很容易就是透过我们的软弱来打击我们，攻击我们，甚至要将我们一拳来击倒。所以唯有我们在上帝，如果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经历他的同在，让他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都能够领受到神满满的恩典与祝福。在前一阵子灵修当中，我看到霍绍恩牧师的一则分享，他的一则短片，然后这一则分享是关于绿豆成长的一个分享。霍绍恩牧师他说，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所种的那个绿豆芽，所发的那个绿豆芽又干又不肥，根又硬，所以他根本不能吃。在市场所买到的那个绿豆芽，他说绿豆芽又肥又嫩，又充满了水分，炒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他就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再有一次他有机会来到一个农庄，他到那个农庄的时候，他看到农夫正在发那个绿豆芽， 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做过那个实验一样，就是说他放一颗绿豆，然后让一些水在它上面，但是他发现农夫他多了一道的一个手续，就是他把石磨放在绿豆上面，盖在绿豆上面，然后一样浇一点水，然后绿豆上面因为有石磨，所以它要成长的时候，它要发芽的时候，它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顶它，它要去顶它，它就必须要长得壮，它要必须去顶它才可以生长，它就要有力量，透过这样子所发出来的绿豆芽就又肥又壮，所以煮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我想我们的上帝也是一样，他就像农夫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会让我们遇到一些软弱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的神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可以承担得起的一个重量，这样的压力是有多少，所以透过这样子，他透过我们看似软弱给我们的一个操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茁壮，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得到丰盛的一个生命。保罗他喜欢夸口他自己的软弱是来自于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因为他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他所用的，因为相信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是在人软弱之处可以显得完全。透过今晚的分享，让我们再次学习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的一个大能，在当我们遇到软弱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眼前这样子的困难，眼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而是背后所带来的祝福和背后的那一个恩典，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让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软弱都可以因着神的大能而来得胜，让我们每一个软弱都是可以成为见证神恩典的一个故事，可以成为激励人改变人生命的故事。我邀请大家们同一起站起来来看我们今天的回应诗，开我的双眼，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之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再次的经历神的一个大能。
我呼吸都看见环境险恶，风暴要来到，我知道主你的应许更重要，环顾四周，看见环境险恶，风暴要来到，我知道主你的应许更重要。当我发现自己望出软弱，盼望要跌倒，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开我的双眼，
让我能看见
相信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领受祝福，我们更要成为神的一个器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软弱之处看见主的一个大能，让自己的软弱成为经历神见证主的一个时刻，让我们的生命真真实实的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被帮助，他或许在你我的身边。昨天在灵修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则让人非常难过的一个新闻，就是关于台南有一个8岁的孩子，他被领养到加州的一个故事。这个孩子他在出生没有多久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离异了，他的父母就离婚了，然后这个孩子他就由他的母亲来抚养他。但是后来这个母亲他后来因为吸毒的原因被抓进去监狱，到监狱里去服刑，所以这个孩子他后来就由他的外公来抚养他。但是后来这个外公他也得到了癌症，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他了，所以后来这孩子就透过台南市社会局的安排被领养来到加州，美国加州的一个地方，开始他新的一个生活。直到他外公要去世之前，他还很关心他自己的孙子在美国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在这个礼拜一的一个晚上，他的养父母带他到教会的一个会友家聚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辆车从他们家前面经过，从那个会友家的前面经过，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就拿出了一把枪，棒棒棒棒棒，开了5枪，他连续开了5枪，结果其中的一发子弹就打到这个孩子的后脑。当下的情况，所有的人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做急救，但后来这个孩子还是因为伤重不治死亡了。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新闻。我原本想说这个孩子他到美国已经是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但是没想到他的生命就这样子结束了。这一切是看来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一场意外就结束了这样子的孩子的一个生命。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因为家庭的一个因素，因为父母吸毒的一个原因，导致他短短的一生过得相当的坎坷。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是被需要被改变的，这个社会是需要被改变的。我相信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是需要被帮助，需要被翻转。那些人或许都在你我周遭的旁边，当神呼召我们要成为这些人的帮助的时候，改变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神的一个呼召吗？在这个礼拜南牧小组的聚会，有一个同学他跟我分享说，他要来读护理系是因为想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在读护理系不是没有目标，他选择护理系就像牧师，就像传道，就像神学生接受上帝的呼召一样，装备之后要来改变别人的一个生命。我想透过今天这样的一段的经文，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来想想当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器皿的时候，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吗？或许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不要怕自己的能力不够，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之处显得完全。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成为神的器皿的时候，他丰盛的恩典必定与我们同在，他会施加更多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 们看到保罗，他一生为主而活，在他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许多的困境，遇到许多的困难，他也如同一般人一样，他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依着神的话，他相信神在他软弱的时候会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也看到神的的确确透过保罗，他让福音广传到外邦，让福音能让更多的人都知道。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看见主的一个大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依着神给我们的操练能更加的茁壮，让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主而活，让我们依着信心来宣告神的应许。我全心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自己做一个祷告，为我们自己所遇到的一个困难、软弱还是挑战，我们来祷告。这个困境、这个挑战，或许是在课业上，或许是在事业上，或许是在情感、婚姻上，还是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上面。或许这个挑战、这个困难是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求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每一次的软弱当中，我们可以经验神的一个同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更加的茁壮。也求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神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知识上，不是一直停留在领受上，而是我们愿意为了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愿意跟随主， 我们愿意为他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为主一生为主而活，好不好？让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遇到不论是什么样的困境，他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一个恩典。我们同声开口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无论我们遇到任何样的困境，主你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是要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茁壮，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一个生命，也愿我们每再一次每一个学习，我们能够回应主你的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我们一生为你用，一生为你而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人。我们将来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祷告，阿们。我们将掌声献给耶稣。好不好？在我们坐下之前，我们跟我旁边的人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好，大家请坐。